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吧？我昨天预备讲章到最后，哎，突然想到苏东坡先生这个看月亮想他的情人，我估计是他的夫人写的这个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什么阴晴圆缺，可惜此事怎么样，古难全。但是最后一句，他把他的希望还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昨天把邓丽君小姐的歌再放一次，相当感伤。但愿人长久，千里有可能婵娟吗？半里就说拜拜。我们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我们那个终极的盼望在哪里？中国人很了解这个人跟人情感的那个尊贵，情感的那个深刻，特别借着像今天中秋节这样一个日子，我们强调那个团圆，我们强调那个爱侣之间的那个缠绵，我们用月亮，用这个节日来彼此的思念。可是诗人告诉我们，确实这个人生不应有恨，但是到处是恨，是吗？应该有爱，但是没有爱。我应该追求的那个公义，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公义。Made in Germany 这个招牌前几天倒了，是吧？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哎呀，我这个歌德派，歌德，我是歌德，歌颂德国派。我这个歌德派，歌德啊，乐歌德，哇，德国简直对我来讲就是除了上帝最伟大的国家，最棒的国家，最了不起的民族，最伟大的哲学，最伟大的音乐，最伟大的，我可以说把所有伟大都献给这个国家。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哎呀，这个感觉非常的奇特。但是在之前，我们的总理接收80万的中东难民，真了不起。这些事情突然之间在一两周之间发生，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可以思想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就显出它的特别。基督徒的信仰，他信的那位上帝就显出他的特别的荣耀。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主，救赎我们，帮助我们，爱我们，引导我们，开我们的那个心灵世界，那位神原来跟这个世界是这么的不一样。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好像要继续的走向辉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借着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看见保罗是怎么样鼓励我们的。请各位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今天我给他一个简单的题目，叫做立信之义，就是我们立于信心，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他告诉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他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要爱慕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借着这样好的一个天气，我们众圣徒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用诗歌，用奉献，用我们的心灵，以及按着你真理的话，我们到主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愿你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看懂、读懂、听懂你的话，帮助那个讲的人以及我们所有听到的人都一起将这样的敬拜跟这样的愿意顺服的这个心跟灵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在我们当中行。感谢你为今天这样一场聚会，先来向你献上感恩跟祷告。我们这样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各位看腓立书的第三章，请你拿出手上的圣经啊，越是纸本的书越好啊，越是圣经看啊。如果你没有，我念给各位听，请各位看第一章，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怎么样喜乐，我要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啊，不靠。好，前面这几节承接了第二章的信息，他上一次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灵里，在基督的爱中，上帝的爱里，透过这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活在他们里面，这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里面，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的学习合一，彼此的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有没有？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啊？而且常常去体察体会耶稣基督的感情跟他的心哈，这中文圣经翻得很美，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了解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感受，他的看法，他会怎么样来面对，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根据这样的原则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一起生活。因此他在第三章这里就再一次的提出了腓立比书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要喜乐，而且要靠着主可以常常的喜乐。这个喜乐跟快乐不太一样，这个喜乐是发自你内心的，不因着你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那样的心灵的状况，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赐恩的，你了解在任何处境中间你都是借着神，靠着神，活在神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喜乐，一个从心里发出的快乐。他说我再写信给你们，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很妥当的，对我一点都不为难。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保罗现在正在关押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是一个囚犯，关在监牢里面，这个监牢里面的人向外面说，我告诉你们要靠着神继续的有喜乐，而且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难，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感谢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真正的喜乐的表现，使徒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跟例子。好，他说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喜乐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归于谁，我们属于谁，我们现在立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第二节这里他马上就给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啊，那些狗你们要当心，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翻译，冯向先生的翻译。当心那些造孽的，喜欢到处割自己皮的那些人，啊，很粗啊，这个翻译非常牛逼啊！啊，那些狗你们要注意，和赫本的翻译是什么？应当防备犬类，这个很像这个相声里面的这个段子啊，犬类。翻成白话说，你们要小心狗。这些狗在哪里出现？不是在那个街上的野狗，这些狗在哪里出现？就在教会里面，小心狗来咬你。我们这里有狗吗？土狗、野狗、母狗没有，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圣徒跟弟兄姐妹，是吗？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他说要小心狗，而且这些狗是到处做坏事、造孽的、作恶的。这些狗，很显然保罗对当时的有一种人叫做行割礼的割礼派的人有这样的称呼。当时犹太人很喜欢称外邦人叫做狗，就是不信的、不敬虔的、不干净的、作恶的，那些做坏事、做骗的那样的人、那样的民族、那样的状况，凡是有这样状况的那些人或者是民族，他们都叫他们狗。所以保罗就用这样一个非常，你可以说他是非常生气而且非常义正言辞的，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在你们的中间有一群人喜欢妄自行割。他这个割在德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beschneiden， 就是真正的割礼，另外一个叫 zerschneiden。 zerschneiden 是什么意思？乱割一通，是吧？肥肉切掉啊，瘦肉割下来，肥油割掉啊，这个痣割掉，青春痘割掉啊，乱割一通。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说这样的人是作恶的人，如同狗一般，你们要小心。他说这个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传什么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们不行割礼，不遵行那个律法对你的要求，你就不是上帝的儿女。简单的讲，就是你必须行神的律法，你才是上帝的儿女。耶稣很好，但是不够，你必须在你的身上，比如说男孩子身上、男人身上要有一个割礼的记号。这个记号就象征你必须要有一个相称的一个好的行为，用这个行为到神的面前向他老人家邀功，我是值得成为你儿女的那个人。所以保罗在第三章这里讲完了前面他很多教牧的教导以后，第三章他马上来了一个很简单的教义的理解。在这里他告诉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如同那个不信的狗一般，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听，这一群如狗的一般人，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他们是一群高贵的人，他们是一群有学问的人，他们是法利赛人，可能从犹太教很严格的规矩里面转信耶稣的人，可是没有真正的信对、信得彻底、信得清楚、信得对、信得好。他说我们还需要有割礼，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记号，在我的生活的行为中间，我要借着遵守很多圣经旧约的律法，达成我对上帝儿女的那个要求跟标准。保罗说有这样的人在你们里面，靠着自己。因此这个保罗，这果然是这个神学的大师啊，他讲完了这个负面的这个嘲讽以后，从第四节开始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好， 把这样的人叫出来，我老兄跟他拼一拼，看谁比较猛，很牛啊。我们保罗很牛啊，你看看第四节他怎么样称呼他自己，有这样的人吗？把他叫出来，我老兄今天跟你比较一下。第四节，请各位看，他说其实你们可以靠肉体，我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借着肉体成为神的儿女，我更可以靠着了。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怎样无可指责的。这几节他对自己有一个描述，我第八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男婴的时候就行了割礼，我是这十二个祖先的第十二个便雅悯支派生的。便雅悯支派是一个厉害的支派，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是南国以色列一直忠心追随谁的支派，大卫支派的人，很厉害的。这个便雅悯支派非常聪明，雅各最小的儿子啊，他是这一个支派的子孙，跟犹大支派做王的结合，忠心侍奉大卫王，所以他的出身是很了不起的。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是我爸爸不是德国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什么人，都是希伯来人。我在家里不讲德文，只讲什么话，希伯来话，正统的希伯来人，妈妈希伯来人，爸爸希伯来人，也就是说我的祖宗三代八代都是什么人，都是希伯来人，你能跟我比吗？就律法上这个成文的律法，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叫做这个圣经很讨厌的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最有学问的人，在政治上最清高的人，他在学问上不仅好，而且他常常跟文士跟这个宗教阶层人在合在一起，他们是最在神学上面在信仰上面最精深最保守的一群人，最 fundamental， 德文用这个字，最基要最正确最了解上帝法律的这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凡是法利赛人出现的地方都非常什么，都非常神气，是吧？他们看得起耶稣吗？耶稣算什么，木匠的儿子，他怎么可以有这些事情，我来考考他。就是这一群人都是大学的教授，神学的教授，大教会的牧师，大传道厉害的人，都是会讲道解经的人，法利赛人。最后他说就热心来讲，热心到什么地步，凡是违背我信仰的我就把他宰了，跟今天的 IS 完全一样，他爱就爱到死的地步，他恨就恨到杀的地步。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按照律法毫无缺点的一个人，从他的肉身，从他的背景，从他的血统，从他的训练，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从他在实践上面对这个信仰所付出的那个爱跟力量跟那个投入，他都是第一的，他都是冠军。他告诉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人在你们中间说割礼是必须的话，那么请这样的人来跟我讲讲。很有意思，这个人非常的凶啊，非常的，你可以说在这里非常的急切，把他的生平 给我们讲述了一遍。这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这一个完美的人，这一个令人羡慕甚至害怕的人，从第七节开始我们看，只是一个阿的，只是前面讲的这些辉煌事情，从第七节开始从天堂掉入了深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怎么样得着呢？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话锋一转，那些我以前认为了不起的事情，神气的事情，神勇的事情，高贵的事情，有尊严的事情，让我觉得我是在为上帝发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因为认识耶稣全然的改变。这一个履历表从他的生命册里面，从他生活的断面里面一刀切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找过工作？你有没有申请过工作？我不知道你的履历是怎么写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我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我有什么样的学位，我曾经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我会什么，我会什么。你最后加一句，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这些囤的都是什么，都说 take。 什么叫 take？ 垃圾，中文翻译什么，都成了屎，大便，难听。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自从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身上表现出来以后，自从我信耶稣以后，自从我因信耶稣知道那个神给我那个义以后，我前面那个履历表我都觉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个人用这样的履历表去申请工作吗？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当老板的人，你收到一个这样的履历，你的感觉怎么样？履历正好在前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以上讲的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都不是什么了。保罗就在做这个事情，写在这个信里面，20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念。有意思，这就是基督徒的履历表的过程。我们生命的履历如果没有耶稣成为这个履历的最中心，不管你的前面的履历如何的辉煌，你后面的履历如何的美妙，因为没有耶稣的参与，这一份履历就像那个肉体一样，会随着你的死亡，你肉体的败坏，你这个人的消失，变成无影无踪。保罗更进一步说，我看这些事情就好像看见粪土一样。这些事情不是没有价值，不是完全的不对，不是完全的不美好，不是完全的不让人觉得我应该去追求，我应该去从事，我应该去努力，我应该去争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当这些你认为美好的事情若没有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这段经文讲到了信耶稣这个动作，那么你这一生你所有的辉煌 绝对是白费，绝对如过眼的云烟，稍纵即逝。他说我认识耶稣以后，体会到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是他之前的这个受苦的经验，以及这个受苦的经验所给我的那个体会，让我有一种从信心里面发出来一个对神的爱，我渴望投入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投入到这个主的里面，并且与他一同经验他的受苦，甚至在他的死上面我与他联合。最后一句话十一节讲得非常的深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说或许借由这样的一个渴慕跟经历，我能够经验到，我也能够期盼到这个复活能够在我这个被死的人身上也能够展现出来。前面说的我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人，这里说原来没有耶稣的帮助，原来我若不借着信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后面的恩典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体会了。感谢上帝，保罗用这样的心情勉励当时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小心这样作恶的人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很显然这一段经文他没有叫我们注意那些贪心的，那些贪财的，那些说坏话的，那些搞分裂的，那些弄乱七八糟的事情，保罗好像不太关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类道德的败坏。他最关心的一个关键是，如果有一群非常棒的人在你们中间，可是他却传这样恶的信息，这样恶的人所传的信息比那些本来就是恶人所做的恶事还要严重，这就是恶中之恶，所以恶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大善人大好人，标准的丈夫，标准的传道，标准的神学家，标准的知道上帝律法的人，如同保罗这样的人，他告诉你，你们要跟我一样靠着肉体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看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们的榜样。这样的人是不是比那些原来就知道自己是小偷是强盗是乱七八糟的这些奸夫淫妇们来得更可怕，是吗？这些人做坏事理当受到处罚，可是这样一个好的人在我们中间，他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信耶稣很好，但是还不够，信耶稣很好，若是能加上你身上有一个割礼，在你身上有一个记号，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以透过你行律法完善上帝的救恩，岂不是更好吗？这就是犹太基督徒的可怕。犹太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中间的所有借着上帝的道理假冒为善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因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品性高尚高贵高雅的那个形象，逼迫其他的人要跟他一样，不借着相信成为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救赎，而是借着他的作为，借着他行律法称义。这样一个教导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比比皆是，所以腓立比书一点都没有过时，一点都没有过时。保罗这里苦口婆心地告诫当时的弟兄姐妹，认识基督，相信基督，活在基督的里面，体会他的生，体会他的死，进入他的生，进入他的死，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主一同 领受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恩典。这段经文很宝贵，但容许我在这打断，请各位看第十二节。他讲完了以后，他把整个的目光集中他自己的身上，集中他在怎么样信靠神的这个角度上面，集中在我这个跟随神把福音传给你们的人，而且我同时还责备那些没有按照神真理教导你们的这个人，我这个保罗，我是怎么样来跟随神的。就是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的那个序言的部分，他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追求认识上帝。十二节，我们十二节一起来念到十四节好不好？弟兄姐妹，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二节到十四节，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这几节经文各位你常常读过是吗？感谢上帝。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没有问题，我不需要了，反而是我仍然竭力的追求。德文说 Ich jage aber nach， jage jage， 好像那个什么猎人 jage， 看到哎呦那边有一只这个肥鸡肥鸭，抓了把烤了吃吧啊，拼了命抓了，今天晚上中秋节要烤鸡啊，烤一只羊什么的，烤就是你看到一个美味怎么样，奋不顾身的怎么样冲上前去把它抱住，把它抓住，把它吃下去，这个竭力追求就有这样的意思。因此保罗面对基督，面对神，他追求的那个神，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好像看到一个什么，哎呀，看到一个美人了，爱上他了，我要追求他。写情书很多，想尽办法在他家里怎么样哈啊，不是在跑到家里，就是在外面等候他或怎么样，竭力的追求啊，好像什么，好像耶稣得着我的方法。你们注意看这节经文，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在他里面那样得着我，也就是说我爱耶稣，我渴望耶稣，我竭力的去追求他，追求一个圣爱的东西，一个人好像他那样来追求我，爱我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样爱上你啊？耶稣是怎样追求上你的？你有没有想过？各位，我们在这里，我今天有个小师弟哈，郑峰在这里，哎呀，很有意思啊，很激动啊，我今天看他，啊，哎，你看，这个人生就能够这样相遇哦，又把我们摆在一起，摆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怎么样追上他？神是怎么样追上你？神是怎么样把我们放在一个团体、一个教会？神用什么样的心意、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一种深刻的爱，让你去经验这个、经验那个、经验这个磨练、经验那个幸福、经验这个折磨、经验那个打击，以及经验那种幸福？神是怎么做这些事情的？保罗说，我追求神就好像神那样之前怎么样对待我，也就是我们要更多体会神是怎么样接近我，怎么样爱我，怎么样靠近我，怎么样进到我这个人，怎么样拣选我、光照我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好像跟他一样那样的方式去追求他，竭力的追求他，用力的、奋斗的、努力的去靠近他，去体会他，去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好像两个爱人怎么样，很想要走在一起，不是一个人追着另外一个跑是吧，越追他越怕啊，两个相爱的人越走越近， 接力的追求。保罗说，我还没有真正完全得着，我现在在这一条路上。冯向先生的翻译说，不，我还谈不上成功，尚未完满，还在追赶，还在力争，还在争取。我觉得这个翻译挺好的。他说不，他现在用不 No， 我还没有达到，我现在还在路上，革命尚未成功，怎么样同志，仍需努力，各位同志还在这个路上追赶跟争取。所以我们不是已经以为得着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抓住了，就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什么，努力面前的啊，忘记背后的什么。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你可能年轻啊，像我这种50多岁的中年大叔啊，过去真是不堪回首啊，很难忘记啊，啊，很难忘记什么？想当年20-30岁也算是一个什么有点能力的人吧，现在呢，好惨，成这样了啊！我不能忘记，忘怀我以前的那些风光的事，是吗？有的时候是这样。也有可能我不能忘记我以前的什么失败，我的不成功，我曾经对谁不好，我曾经伤害谁，我曾经做了什么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曾经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做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忘记那个背后吧，忘记你以前的风光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那个老人可爱在什么地方？可爱的老人就是不会提从前，那个老人就是可爱的，那个可爱的老人就是对他现在所有的所吃的所看到的有兴趣的老人，这样的最可爱。你最怕碰到的老人是什么样的老人？哎呀，我70年前做过什么，我80年前是怎样，我20岁的时候了不起啊，30岁我就是有多少的公司啊，底下我多少，我多很厉害的。哇，你要听他这一段一连串下来你就惨了。这样一个人忘记背后没有？没有忘记背后。不管你之前的好，之前的不好，之前的幸福，之前的不幸福，保罗说，特别是我在神面前的功德跟好跟坏，软弱跟罪恶，我都已经卸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了。因此我今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忘记，把这个后面把它抛下来，割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保证我可以知道，你一定有很多不同凡响的过去，是吗？你的过去一定不同凡响，不管你做过好的事情，或者是坏的事情，或者这个事情不是你做的，是别人加给你的，这都是你生命的经验，都是的。你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别人；你带给别人幸福，别人也给你快乐。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这一个过去，保罗说，你要学习放下。它虽然影响到今天的你，可是今天的你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加入，你未来的日子是全新的。因此以前的负面，或者是以前的正面，以前的风光，或者以前的失败，都因为你认识耶稣，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定义，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局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保罗这里给我们的劝勉：忘记你的背后，忘记你曾经所做的伟大的功德，甚至软弱，向着那个标杆，靠着耶稣跑向他。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人性的本质跟特色，就是我们必须要抓住一个东西，我们才有安全感，是吗？你的银行里面要有钱，你在这里生活了1-20年，你要开始买房子啊！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好多弟兄都买房子啊， 他那个房子的尾款我都付不出来，好有钱啊！你念完了学位，你要结婚，你结婚你马上要生孩子，你孩子生了以后你马上有车子，这些东西好多在你的里面，你的父母给你压力，社会给你压力，你的同事给你压力，你自己给你压力，这些都成为那个背后旁边拉住你不能够好好跟随神的那个原因。耶稣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比喻，有些人信主活在那个什么里面，荆棘的里面，有没有？那个荆棘把一个人把你我掐住了，你可以长，但是长出毛病来，不能忘记背后努力那个钱，那个努力是有目标，是有方向的。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因此从十五节那里到十七节，他就继续不断的鼓励弟兄姐妹，希望在他们的教会里面逐渐逐渐因为这样的相信，相信耶稣，因为信心的缘故，使我们这一群人可以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同心，我们的看见，我们对信仰的蓝图越来越一致。虽然很多元，虽然很丰富，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对象是非常清楚。所以十五节到十七节那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接的段落，鼓励我们成为教会一个良善并且可以跟别人一起同工的那一群弟兄跟姐妹。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一样的心，神也必指示你们。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感谢上帝，他这里摆了榜样，把谁当成榜样？我保罗是你的榜样。同时还有一种榜样，就是有些人效法我们所行的，那些人也是你的榜样。就好像第二章讲到的提摩太跟以巴弗所这两个弟兄就是你们的榜样。所以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真是很愿意有这样的榜样在我们中间。这个榜样不是一个圣人的样子，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落入一个教会的潮旧。这个教会这个团体不是圣人造就班，不是圣人训练营，不是圣人造就营。我们不需要孔子，我们不需要孟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些人，所有的人像保罗一样。那么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是一个追求追寻认识上帝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怎么样？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给我们做这个榜样，这一句话是有圣经根据，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应该效法我，甚至说你们必须效法我，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间人，像一个介绍人一样。因为他的出现，把我们这一群人透过他，通过他，经过他，看见耶稣，可以效法耶稣。我们真羡慕有一个人这样的爱耶稣，他这样的跟随耶稣，不是效法这个人的样子，是效法他，效法耶稣的样子。我们透过他看见上帝，就脱离了生命神学论断的缺陷了。感谢上帝，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目光停在哪里？停在某一个人身上。哎呀，这个人很属灵，这个人很会讲道，这个人很那个，这个人很那个，多好！我们要像他一样就惨了。我们要像他怎么样？我们要像他一样的那样的爱上帝。 像他一样的可以分享神的话，使人得到帮助。像他一样这么丰富的生命，他分享出来之后，我们看见基督的爱透过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看见他把福音传给我们了。他真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虽然他中间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甚至一些毛病跟疑惑，但是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他爱耶稣的那个样子，他信耶稣的那个心。所以保罗说，若我们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他相信神会慢慢的感动，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可以越来越合一。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启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要离开这个团体，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来聚会。我很高兴郑峰一来德国就来教会，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没有一个人要离开这里，没有一个人因为这里某一个人的缘故说我必须离开，除非是真理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应该离开这个大教会的身体，而且我们不应该离开，而且我们要紧密的跟这个教会的团体连在一起。所以他这里说，神会感动使那个不同意见的人越来越一致，而且每一个人虽然有不一样，但是神会工作。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信心，之前像保罗那样的追赶，期间在他的隐藏的背后，在一个底下，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状况，彼此等待，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彼此提携，彼此共走这个信仰的路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非常非常的激励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榜样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好，最后我们来看18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第三章的经文结束在这个地方。最后他从18节到21节，他有一个慨叹，前面讲完他是怎么样跟基督透过相信跟主连在一起，鼓励我们也要这样行，向着那个神的标杆直跑，放弃放下那个背后的，我们努力向前，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启示，神慢慢在我们中间工作。18节他说，有一些人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又流泪地告诉你们，这些人不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什么人，18节，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常常想，保罗为什么用这么严肃的话语称呼那个跟他意见不同的人，在加拉太书也是一样，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若有我们的人哦，若有我跟我们的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传给你的不同。你有发现这中间很奇怪，我传给你还有不同吗？是，我今天传 A 明天传 B 了，如果我明天传的不是 A 而是传 B 的话，连我今天所讲的你都不能信，因为我违背我刚开始讲的那个对的福音。保罗把自己都算在那群人里面，福音一定是纯正的福音，正确的福音，相信基督而称义的福音。若有人传的不一样，有人 甚至包含我们的人传的不一样，你们都不能听。这些人应该受到咒诅。这里说有些人他是基督十架的仇敌，我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哪一种人？就是前面讲的那种人，随便自割的人。他不用割礼这个字，他们的割礼是假的割礼，我们的割礼是真正的割礼。什么割礼是真正的割礼？相信耶稣，耶稣给我们那个救赎恩典的那个割礼，心灵的割礼，不是外在在男性生殖器官的那个包皮的割礼，那个记号，真正那个心灵的割礼，相信的割礼。他这里说有些人就是死不认账，死不悔改，死硬的觉得我应该要用我的行为跟守律法成为上帝的儿女。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上帝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凡是谈到真理的问题，保罗一点都不退让，凡是非真理的事情，保罗有非常大的爱心。这里给我们看到传不对的律法的割礼的这样的人，他们关心的第一个是自己的肚腹，而且把羞辱的变为荣耀。什么意思？肚腹，你知道旧约律法很多的规矩，这个不能吃，那个要洗，什么时候该吃这个，什么时候该吃那个，该杀那个，很多这个吃的规条，很多洁净的规条，这些人就一天到晚在守这个规矩。保罗说你们惨了，耶稣都已经来了，代替这个了，完全了这个礼所对你们的要求，你们还一天到晚凭着你们那个小小的割礼，割在你那个生殖器上的那个小的标记，到处向人炫耀这个羞耻的地方，以为是荣耀。保罗真是一个大的这个解经家，用这样巧妙的文字，不仅责备他们，也嘲讽他们的无知。也就是凡事你要用律法，用你自己的作为好行为好人好事做代表到神面前，这样的人都是可笑的人，都是只为你自己吃喝，而且你还觉得自己是高雅无比的，这样的人为着你自己的肚腹守完这些规矩，为着你那个小小的包皮的记号，到处向人彰显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我是受过割礼的。保罗说这样的人是上帝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大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好深好深的鼓励。一方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一群多有福气的人？对于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他要守多少的律法才渴望从耶和华神那里得到一点称赞？上帝说律法来就是审判你，律法没有错，是因为你达不到，因此我把耶稣赐给你，你要透过耶稣达到我律法对你的要求。我们这群人接受了，有一群人接受了，但是没有完全的接受，他又回去了。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不是常常这样？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不够啊，所以我不能受洗，有没有？我现在不行，还差很多啊，我还没有受过少洗的造就班了哈，6个月啊，12次，我现在还有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有那个问题，所以我不够，我觉得我不行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还没有信，我还没有觉知，有这种话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为你紧张，因为你仍然活在那个割礼的辖制里面。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单单是因为什么？单单因为相信耶稣。所以你竭力追求的是什么？你好像看到一个猎物，看到一个马上要成为你今天晚上那个烤鸭的那个猎物，那个神的美好，那个是什么？就是神给你的那个信心。你要追求，你要保守的，你要渴慕的，就是你要不断 断不断的将神给你的信心放在你里面，你要继续不断的相信，继续不断的相信，就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最美好的作为。不是你参加教会，你私会，你私情，你讲道，你带很多人，你给很多人请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但是这只是你信心的一个果实的某一种表现而已。但是你必须继续不断的相信，相信，相信，以至于我们这群人可以在21节这里说，我们可以经验神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壮、卑贱的、卑微的这个人的样子，哈，不仅仅是这个指的这个外面的形，他用这样的形容来说，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在意志、在情感，我们这个整个的人，会与神的荣耀怎么样相似？像我们的主。像他一样，跟他类似，在那个合一的关系里面，在那个相爱的关系里面，透过相信维持在这样的状况合一中间，这就是保罗追求的，这就是保罗渴慕的，这就是保罗凭他一生向着那个标杆追求之跑，放下背后缠累他这些事情，就是那个原因。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坚持的坚固的相信耶稣。因此立心之意是我对第三章的一个小小的结论，下次我们看完第四章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主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谢谢你给我们在这样一个美丽美好的环境中间生活，求主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快跑努力的来跟随你。我们在这里也为德国这个国家向你献上恳求，主，这个国家最近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爱心的表达，也有很多不小的失误，为这个国家执政的、掌权的来祈祷。愿你基督的圣灵曾经在这块土地上面所施展的福音的大能，借着这些大的事件，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在各方面可以为你做见证，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爱，更经验你的爱，更体会你的爱，更渴慕你的爱，活在话语的真光中，成为一个不断借着信心相信你的儿女。我为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献上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教会，愿你属天的启示借着圣经的真理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匡正我们，使我们这群人因着你爱与真理的缘故，越来越可以为你做见证，将福音传给需要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